欢迎来到第117天，今天这一讲是采样与解码策略。先说人话，模型输出的是下一个 token 的概率分布。
模型输出的是下一个 token 的概率分布。贪心每次拿最大值， temperature 调整分布尖锐程度， top K 与 top P 截断候选，这些开关共同决定稳定性、多样性和可复现性，参数没有跨任务的万能值。把 temperature 设为零，也不保证整个服务绝对确定，批处理、数值精度和后端实现仍可能带来差异。学习采样与解码策略时，要把机制图、对照实验和失败案例放在一起，先证明瓶颈存在，再证明改动确实改善目标指标，最后确认没有把代价转移到质量、安全或其他资源。
先说人话，模型输出的是下一个 token 的概率分布，学习采样与解码策略，先明确它解决的瓶颈，再判断是否值得引入。名称相似不代表机制相同。
机制拆开，模型输出的是下一个 token 的概率分布。贪心每次拿最大值， temperature 调整分布尖锐程度， top K 与 top P 截断候选，这些开关共同决定稳定性、多样性和可复现性。分析采样与解码策略时，沿输入、状态、计算或检索、输出四步化数据流，并把成本落到时间、显存、带宽或质量指标。
边界与取舍，参数没有跨任务的万能值，把 temperature 设为零，也不保证整个服务绝对确定。批处理、数值精度和后端实现仍可能带来差异。评价采样与解码策略必须负工作负载、硬件或模型、版本和测量口径，没有这些条件的更快更准不能直接用于选型。
落地检查，把采样与解码策略放进真实系统前，先保存未改动方案的原始数据，再按单一变量引入改动。评估采样与解码策略不能只看平均值，还要记录伪延迟、资源峰值、异常输入和失败恢复。复盘采样与解码策略实验时，要能回答三个问题：改善来自哪一步，代价转移到了哪里，指标不达标时如何停止并回滚。这样得到的采样与解码策略结论不是一张漂亮截图，而是一份别人可以复核的工程证据。最后还要把采样与解码策略的配置、版本、样本和原始输出一起保存，确保换一个人也能重复同样的检查。上线前再为采样与解码策略安排一次反向评审，让没有参与实现的人只看记录、复现实验，并主动寻找会推翻结论的输入。如果采样与解码策略复现失败，就先补证据，而不是扩大部署范围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评估采样与解码策略时，第一步最应该做什么？
先定位采样与解码策略要解决的瓶颈，并定义可测成功指标。
再来一道，为什么不能看到采样与解码策略就断言系统一定更快或更好？
因为采样与解码策略的收益依赖工作负载、实现和测量条件，还可能引入额外代价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只记住采样与解码策略这个名词，没有说明它实际减少或增加了什么成本，只报告平均值，不记录输入规模、伪延迟、质量或资源峰值，把特定实现的结果拜推为所有模型、硬件和业务都成立。
对同一提示运行贪心 top P 和不同 temperature， 记录任务正确率与重复度。动手步骤是写出问题定义、输入输出与成功指标，画出数据流并标出主要状态、计算和外部依赖。对同一提示运行贪心 top 和不同 temperature， 记录任务正确率与重复度，记录结果、失败案例，适用边界和下一轮单变量改进。
第117天采样与解码策略就讲到这里。